接下来他要做一个很可怕的事，就是要去见爸爸，见贾政。那这一段我也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就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了解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父权啊。可是我刚才讲过说，其实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其实经验过父亲口中永远不会对孩子有好话的啊，几乎都是责备的啊，几乎都是责备的话。那因为那个父权的他的角色变成拉不下脸来，那其实扮演这样的父亲本身很辛苦。所以我在这里我其实蛮同情这个贾政，就是贾政扮演了一个永远要骂宝玉的那个角色。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小说里宝玉跟贾政从来没有沟通过啊，没有任何可以沟通。这个小说到后面补的部分，贾宝玉最后在家败人亡要出家前，就在远远的看到爸爸坐轿子过去，在雪地里磕了三个头，然后跟和尚走了。大概唯一他跟爸爸就是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个身体吧，然后他就要出家去了。他跟他父亲从来没有真正对话过，那甚至这个父权的权威底下也不给孩子任何对话的空间啊。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这一段其实会蛮惊讶，就是一个父亲对孩子讲的话怎么会这么难听啊，这么重的这些话。那本来宝玉去跟爸爸辞行，因为贾政很忙嘛，贾政等于是现在什么做一个什么部长，那火车出事了你还去料理，所以大概也很少看得到爸爸。可是这一天偏偏好贾政在家，所以宝玉也倒霉，就是碰到了，那碰到你一定挨骂的。所以宝玉本来是蛮希望说去辞行的时候爸爸不在，然后他赶快就溜了，只要交代一下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偏生这一日贾政回家的早啊，贾政上朝，古代的官做官上朝是非常早的啊，黎明以前就要上朝，上完朝以后就回到家里办自己的公务事。所以这一日贾政回家的早，就是我们常常看戏说什么无朝退班，他就回家了。所以回家回得早以后就碰到了这个宝玉，所以正在书房与相公们闲话，就他家里面的一些亲客一些读书人正在那边聊天。那么见宝玉进来请安啊，就跟以前男孩都要跟爸爸妈妈早上请安的，请完安以后说要去上课了，回说要上学去了。好，贾政就冷笑道，你看爸爸跟孩子冷笑，大概很难听的那个笑声啊，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我想现在大概不会有爸爸讲这种话啊，就是说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讲上课了，不要再讲读书了，你讲上学我都要羞死，丢脸丢死了。依我说你竟玩的是正理，你不如好好去玩吧啊，仔细沾脏了我这地。宝玉在他的房间啊，他你不要把我的地都沾脏了。因为他一直觉得宝玉根本就是一个不孝之子，是一个败家子，是一个侮辱门庭的人，所以他生下这个孩子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是来侮辱他们家门楣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父亲讲话讲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古代的社会里面那个父权权威构成的那个孩子的那种心理上的压力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里面一方面大家很多人都同情宝玉，就是宝玉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可是其实我很同情贾政。我同情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大传统里，其实这个父亲的角色要去转换非常难，包括我们过去的政治人物其实他就是父权的家长角色，所以你要他转换另外一个角色跟人民讲话也不容易。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是因为一个伦理的结构形成了以后他就扮演了那个角色。其实老师也是如此啊，以前天地君亲师这五个东西是最伟大的，所以我记得我才二十几岁在大学教书，一站在讲台上我就必须扮演一个角色，那其实很辛苦，然后你自己也身不由己，你也觉得你就要开始用这样的语言去教育，以为这才是叫做教育。所以其实我自己常跟很多朋友讲，在教育的部分里面你自己也慢慢慢慢使自己的角色改变以后，你才发现说你轻松了，你才可以回到像第九回这样跟学生相处，而不是假的啊，不是假正的这种方式。他说你仔细沾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啊。那我希望今天大概在台湾听不到父亲对孩子讲这样的话啊，就是你沾脏了我的地，你靠脏了我的门。那么这个地跟门都是贾政自己的权威，那这个孩子在他的家里是侮辱他的，所以他用这么难听的话去，就是我们讲有辱门庭啊，古代常常骂一个孩子叫有辱门庭，有辱门风这个部分。我也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其实在传统中国的伦理架构里面，父权权威是一个很少被批判的问题，因为他已经严肃到已经崇高伟大到你不敢去批判他。 那么今天如果发一个作文题目说我的父亲，我想我们在座的人还是写的洋洋洒洒很伟大，可是我不晓得，我觉得没有人敢想写到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到曹雪芹真的很真，就是这个父亲讲说你不要占脏了我的地，不要靠脏了我的门，他这个话就出来了，他让千百年以后的人读到就知道曾经有过一个时代父亲是这样的角色啊，父亲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可能在现代的社会里，将来对于一个东方伦理里的父权权威可以有很多重的探讨。所以我常常会提到说在西方有很多的希腊神话，很多史诗是孩子背叛父亲的，背叛父权的，去叛逆父权。在中国不敢，只有一个，就是《封神榜》这个小说里的哪吒啊，哪吒背叛他的父亲，是到最后他割骨还父，割肉还母。他觉得你们是我的父母，我的骨肉来自于你，可是我今天我把骨肉还给你，我跟你不要有关系了。我觉得那是最惨痛的一个跟父权的断裂，跟父权跟母权的断裂，因为这个权威太强啊，太强。所以哪吒慢慢变成了一个现代意识里面很重要的神啊，就是他不再是从父母来的骨肉，他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西方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西方的父母很少会觉得孩子是我生的就是我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他不会有这个观念。因为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国外，我们知道很多台湾的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然后他们就打那孩子，我打死你，这样那小孩就立刻拨电话给社会局，社会局就派警察就来抓他的妈妈，他妈妈就哭得一塌糊涂说我是爱孩子。可是我们的移民社会一直不太了解说，因为你打的不是你的孩子，打的 citizen 是公民，他是美国公民。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很多华人的伦理里非常不容易了解的东西，就是他认为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你只是暂时照顾他，你并不是所有的拥有者，你并不是那个拥有者。那么拥有变成了一个独占，然后说所以我要你死你也应该死啊，我们看到军权父权都是如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还要谢恩啊，还要谢恩。我想这个都是军权父权的一个传统，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到今天可能才刚刚拿掉，才刚刚开始拿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贾政的这个父权权威在宝玉的面前出现的时候，他所扮演那个角色其实是让我非常同情贾政，就是这个父亲不是一个个案，因为当时这个时代当中这种做官的人家大概父亲都是这个角色啊，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所以他，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讲，他也拉不下脸来啊，他不可能像我们今天爸爸说啊，你要上课啦，来抱一抱这样子啊，他没有这个动作。那其实我的父亲不是这样的角色，可是我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抱过我们，他也不会说我爱你这句话，所以其实跟父亲还是比较疏远。那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哎，跟父亲的感情有点遗憾，可是跟母亲很好啊，那种身体的依靠啊，握手啊都有，可是父亲其实是蛮敬畏的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父权的角色慢慢改变了以后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好，这个时候只好旁边的人会打圆场，所以众亲客们就起身就笑着去打圆场，就说老师翁，就跟贾政说老师翁何必如此，那么今天师兄就是讲宝玉了，他一去要去读书了，两三年就可显身成名了，就不会像以前仍做小儿之态。那么就是其实在讲一个青少年，过去还是孩子了，你也要原谅他，那么今天开始读书了，那么以后他就是大人了啊，有一点去打圆场。那么天将饭时，就说已经不早了，师兄请快请吧，就叫宝玉说你赶快去读书，其实有点帮宝玉赶快走掉了，爸爸也拉不下脸来，那你继续站在那边他就继续骂嘛，所以旁边的人就打圆场，希望说啊赶快走了。说着就有两个年老的啊，就是比较年长贾政比较尊敬的人，所以他们就做主就带了宝玉的手就走出去了，就把宝玉打发开来啊，不要让宝玉一直在那边很尴尬。